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小朋友们好，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松枝阿姨。今天我带给你们的童话是《金黄的宝贝》。这篇故事讲的是鼓手的妻子向上帝祈求，想要得到一个安琪儿一样的孩子。上帝就应允他，真的给了他们一位长满金黄色头发、安琪儿一样可爱的孩子。鼓手夫妇给孩子取名叫做彼得。彼得经过了洗礼，又经过了战争，长大后成为一位著名的提琴演奏家的故事。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上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开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文中鼓手的妻子因为向上帝祈求，所以他就得着了一位他梦想中的孩子。下面请收听这个有趣的童话故事《金黄的宝贝》。有位鼓手的妻子到教堂去，他看见祭坛上有许多画像和雕刻的安琪儿。那些在布上染上颜色和照着的光环的像是那么的美，那些着了色和镀了金的木雕像也是那么美。他们的头发像金子和阳光，非常可爱。然而这位鼓手的妻子却认为上帝的阳光比那还要可爱。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它的光辉照在葱郁的树丛中，显得更亮更红。鼓手的妻子望着鲜红的太阳，犹如直接看到上帝的面孔，他感到十分的幸福。这时鼓手的妻子陷入了深思，希望他的小孩也能像祭台上的安琪儿那样沐浴着太阳的光辉。当他真的把抱在手里的小孩举向孩子的父亲时，他发现孩子的模样真的像教堂里的一个安琪儿。他长了一头的金发。母亲激动地说：我的金黄的宝贝，我的财富，我的太阳。于是他吻着孩子闪亮的卷发，他的吻像鼓手屋子里的音乐和歌声那样轻柔。鼓手快乐地敲了一阵鼓，那只火警鼓说：红头发，小家伙长了一头红头发，请相信鼓儿的皮，不要相信妈妈讲的话吧。咚隆咚隆咚，整个城里的人都听到了火警鼓的声音，他们附和着并讲着同样的话。这个孩子到教堂里去受了洗礼，他的名字叫彼得，很容易记。全城的人连这个鼓儿都叫他鼓手的那个红头发的孩子彼得。但是他的母亲吻着他的红头发，却叫他金黄的宝贝。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
在那有粘土的斜坡上，许多人把自己的名字刻下来留作纪念。
鼓手说，
扬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小儿子的名字也刻了下来。燕子飞来了，他们在长途跋涉的旅途中看到过刻在石壁上、刻在印度庙宇的墙上更持久的字，那些强大帝王的丰功伟绩和不朽的名字，那都是些古老的文字，现在没有谁能认出这些文字，也没有谁能把它们诵读出来。燕子在斜坡上啄了一些洞，在洞里筑了巢，阵雨将那些名字洗掉了，鼓手和他小儿子的名字也被洗掉了。父亲说，
可是彼得的名字却保留了一年半。
鼓手的红头发儿子是一个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孩子，他会唱歌，而且唱得和森林里的鸟儿一样好听。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调子，但又似乎没有调子。他可以成为圣诗班的一员，母亲说，他可以站在像他一样美的安琪儿下面，在教堂里唱歌。城里的一些人开玩笑说，他简直是一只长着红毛的猫。街上的野孩子幽默地说，
彼得，回到家里可要当心哟，如果你睡在顶楼上，屋顶一定会起火。
彼得回答他们，
小心鼓槌砸着你的头。
尽管彼得年纪很小，却很勇敢，他扑向那群野孩子，一拳头打在离他最近的一个野孩子的肚皮上，那个家伙站立不稳，倒了下去，别的孩子便飞快地逃掉了。城里的乐师很有名望，他是皇室里掌管银器人的儿子，他非常喜欢彼得，有时还把他带到家里去，教他学习拉提琴。他认为彼得生来就有艺术天赋，能够超过他父亲，成为城里的乐师。彼得说，
我想当一个士兵。
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仿佛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背着一杆枪齐步走，或者穿着制服挎着剑在一二一二的喊声中走。父亲说，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一步登天，成为威武的将军，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有战争。母亲激动地说，
愿上帝保佑不要有战争，我希望我的宝贝完完整整的。
隆咚隆咚隆咚，
火警鼓响起来，战争真的爆发了，士兵们都出发了，鼓手的儿子也跟他们一起出发了。
红头发，金黄的宝贝，
士兵们喊道。
红头发，
彼得却笑了，不过他们有人却叫他狐狸皮。这时他就紧咬着嘴唇，把眼睛转向别处，他不想理睬这种无聊的讥讽。这孩子非常活泼，有勇敢的性格，幽默感。一些比他年纪大的士兵们说，这些特点是行军中最好的调味品。彼得和战友睡在广阔的天空下，全身被雨和雾打得湿透，但他依然是那么幽默。他用鼓槌敲着，隆咚咚，大家起床呀！是的，他生来就是一个好的鼓手。 那是一个战斗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过晨曦已经出现了。天气很冷，但是战争却打得异常激烈。空中有一层雾，可是火药气比雾还重。枪弹和炮弹穿过脑袋，穿过身体和四肢，但是大家仍然在前进。他们中有人倒下来，太阳穴流着血，面孔像石灰一样惨白。小鼓手仍然保持着健康的颜色，没有受一点伤。他愉快地望着团部的那只狗，它在他面前跳，很高兴，仿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消遣。所有的枪弹都是为了让他觉得好玩才飞来飞去似的。冲，前进，向前冲！这是古儿接到的命令，这命令是不能收回的，但是人们可以后退，而且这样做可能还是聪明的办法。事实上，就有人喊后退，可是小鼓手一直在敲着冲，前进。他懂得这是命令，而士兵们都是必须服从这个鼓声的。他敲出了一阵奋进的鼓声，也是一个走向胜利的号召。尽管士兵们已经坚持不住了。今天又是作战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已经是早晨了。老鼓手和妻子还在睡觉，他们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他们在谈论着自己的孩子。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战争已经结束，士兵们都回到家里来了。彼得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银十字勋章。但是母亲却梦见他到教堂里面去了，看到了那些画像，那些雕刻的金发的安琪儿，看到了他心爱的金黄的宝贝站在一群穿白衣服的安琪儿中间，唱着只有安琪儿才唱得出的动听的歌。他跟他们一块儿向阳光飞去，微笑地冲妈妈点着头。我的金黄的宝贝，他大叫一声，被惊醒了。上帝把他接走了，母亲哭着说。于是他合着双手，把头藏在床上的布维曼里，就隐隐地念出主导文来。他垂下头来，他是那么困倦，于是便睡着了。日子在母亲的挂念中，在梦里一天一天地过去。黄昏的时候，战场上出现了一道长虹，挂在森林和低洼的沼泽地之间。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金黄的宝贝，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在欢呼和歌声中，大家带着胜利的绿色花环回家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到来了。团部的那只狗在大家面前欢快地跳舞，好像要把路程弄得比原来长三倍似的。过了许久，彼得走进父亲和母亲的房间里来，他像一个野人一样，肤色被战争的烟火熏得变成了棕色，他的眼睛非常明亮，面孔像太阳光一样闪亮。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吻他的嘴唇，吻他的眼睛，吻他的红头发。他重新获得了他的孩子，尽管他并不像父亲在梦中所见的那样。胸前挂着银质十字勋章， 但是他四肢完整，这正是母亲不曾梦见过的。他们高兴地哭了起来。彼得拥抱着那个古老的活禽鼓，他说，这个老伙计还待在这里。于是父亲就在他上面敲了一阵子。活禽鼓说，
屋顶上烧起了火，心里烧起了火，金黄的宝贝烧呀烧呀烧呀。
城里的乐师说，他会比我强的。他是皇家银器保管人的儿子，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所学到的东西，彼得半年就学到了。他十分佩服彼得的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品德。彼得的眼睛闪着光辉，他的头发也闪着光辉。彼得是真正的天才，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邻居的一位主妇说，
他应该把头发染一染才好，警察的那位小姐这样做过，你看效果很好，他马上就订婚了。
有人回答说，可是他的头发很快就变得像青蒲草一样绿，所以他得经常染。邻居的主妇说，
他有的是钱呀，彼得也可以办得到。他和一些有名望的家庭来往，甚至还认识市长。他在教市长家的洛蒂小姐弹钢琴，他能弹出从心里涌出来的最动听的还没有在乐谱上写出来的音乐。他在明朗的夜里弹，也在黑暗的夜里弹。
邻居们和火警鼓说，
这真是了不得。
他弹着，一直弹到思想热恋奔腾起来，扩张成为未来的计划，成名。洛蒂小姐坐在钢琴旁边，她纤细的手指在键子上跳跃着，声音传到彼得的心里。每当这时，彼得的心就会激烈的跳动。这种情形发生过多次了，最后有一天，他握住那只漂亮的手，在纤细的手指上吻了一下，并且深情地注视着洛蒂小姐那对棕色的大眼睛。洛蒂小姐的脸红起来，而且一直红到脖子和肩上，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有些不认识的客人到她房间里来，其中一位是政府高级顾问官的少爷，他的前额宽阔光亮，而且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几乎要仰到颈后。彼得跟他们一起聊了好久，洛蒂小姐用最温柔的眼光望着那位少爷。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向父母亲谈起广阔的世界，谈起他的音乐里藏着的金黄的宝贝成名。
隆咚隆咚隆咚，
火警鼓说，彼得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的爱情之火快要烧起来了。第二天，母亲从市场回来，彼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说，一个好消息，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跟高级顾问官的少爷订婚了，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相信，
彼得大声说，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过母亲坚持说，这是真的，他是从理发师的太太那儿听来的，而且理发师是听市长亲口说的。彼得的脸变得惨白，他坐了下来。
我的上帝，你这是怎么了？没事，请你不要管我。
眼泪顺着彼得的脸淌了下来。
我亲爱的孩子，我金黄的宝贝，
母亲说着哭泣起来。金黄宝贝的一支歌也唱完了，歌并
并没有完。金黄的宝贝的心中永远有唱不完的歌，还有许多歌词，许多很长的歌词，许多最美丽的歌词。金黄的宝贝开始了他崭新的人生之路。城里的乐师说，他为国王演奏，我从来没有这样幸运过。他是我的学生，他不会忘记他的老师的。母亲说，
他的父亲做过这样的梦，他梦见彼得从战场上带着银十字勋章回来，他在战争中没有得到它，而在音乐中却得到了荣誉十字勋章，这比在战场上更难。
伯金谷说，成名了。城里的人也这样说，因为那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彼得，那个小时候拖着一双木鞋跑来跑去，后来又成为一个鼓手的彼得，现在终于成名了。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心里藏着一个金黄的宝贝，他作为一个小小的鼓手，曾经敲起冲前进的鼓声，对于那些几乎要撤退的人来说，这是一阵冲向胜利的鼓声。他的胸中有一个金黄的宝贝，那就是声音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的提琴上爆发，仿佛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风琴，就像仲夏夜的小妖精在他的弦上跳舞似的。人们听到画眉的歌声和人类清亮的声音，这声音让人心醉，让人狂喜。他的名字红遍整个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红火炬，一个热情奔放的火炬。他真是英俊可爱极了，少妇们说，老太太们也这样说。为了能向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求得一小绺浓密而美丽的头发，他们会追逐着去看他每一场演出。儿子回到老鼓手的那间简陋的房子里，他高雅的像一位王子，快乐的像一位国王，他的眼睛明亮，面孔像阳光一样闪着光。他双手抱着母亲，母亲高兴地流下幸福的眼泪。他对房间里的每件旧家具点头致意，对装茶碗和花瓶的碗柜也点头致意，对那张小时候睡过的睡椅点头致意。他把那个古老的火警鼓拖到屋子的中央，对火警鼓和母亲说，如果父亲今天还在这样的场合，他可能会敲一阵子的，现在得由我来敲了。于是他就在鼓上敲起了一阵雷吼般的鼓声。火警鼓感到那么荣幸，连他上面的羊皮高兴的都裂开了。火警鼓说，他敲得太出色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我想他母亲也会为这个金色的宝贝高兴的笑破肚皮的。
小朋友们，金黄的宝贝播讲完了。金黄的宝贝是著名作家安徒生童话选其中之一的作品，发表于186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集。故事主要是对一个出身微贱而最后发展成为在整个国家里驰名的一个穷孩子的颂歌。这个孩子的胸怀有一个黄金的宝贝，声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他的提琴上爆发。故事的调子是轻快而高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上写道，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上道，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人出监牢。可见神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出身而轻看某人，而我们的神耶稣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他降生在马槽里，而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世主。神看待他的儿女就如同我们的父母看待我们一样公平，只要我们认真的祷告，按照神的话去做，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的，不会因为出身影响我们的前程。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听神的话，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去做，用知识来装备自己，争取像金黄的宝贝那样优秀。小朋友们，如果你出生在贫穷的山村或者偏僻的大山里，也不要气馁，好好的向神祷告，像童话里的彼得一样努力的去学习，不怕困难，不怕挫折，长大了就认真的工作，并且不住的向神呼求祷告，神就会垂听你的祷告，并且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你。好，小朋友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你喜欢今天的童话故事吗？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者自己的经验能够联系得上的话，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联系她的方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shengmeng@良友.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下次再会。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
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